听众你好，我是 Enzo， 这是教师能量站的第六期。不得不说，中国的教师面临的压力和干扰太多了，不但要承担超量的教学课时和无止境的形式化任务，就连正常的请假和休息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。每到需要请假的时候，教师心里就冒出了很多顾虑，比如担心找不到人代课，不想拖慢学生的学习进度，不愿增加其他老师的负担，害怕领导对自己请假有想法等等。工作责任心强的老师甚至会因为请假而感到羞耻。以我的个人经历为例，学校明确规定，请假三天以内的均需要教师自行调好课并上报课管中心，半天一天还能腾挪得过来，三天就很难了。因为根据不同学科的课时量安排，三天一般要上9至12节课，包含课后服务，这得找多少老师帮忙才能调得好。我还记得办公室有一位年纪大的老师，他上学期因为身体健康问题，连续几天都要去医院打针。他向校长提出了病假申请，得到的回复是要先调好课才能批准请假。他当时非常生气，他说，难道老师要提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病，然后安排好课吗？我听着也很气愤，学校这种对请假条件的限制非常不合理。如果老师自己能调好课，那课管中心的作用是什么？虽然面对这么多糟心事，老师们常常想辞职不干了，但有时看到学生和自己相处时说的真心话，做出的关心之举，又很容易在一瞬间被治愈到，重新感受教育这件事情的意义。本期一共收录了6篇文章，均由我个人挑选。关键词：乡村教师困境、请假羞耻、孩子的治愈举动、高效教学技巧、权责边界、教师研训。你可以通过小宇宙、 Spotify、Pocket Casts 等播客平台收听教师能量站的音频节目，还可以通过竹白和公众号阅读文字稿。如果你觉得教师能量站的内容不错，欢迎推荐或转发给你的好友。如果你在阅听后有想与我交流的话题，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想法。新闻与评论：压倒骆驼的稻草，只有繁荣的课外行政事务吗？信源：芥末堆。报道呈现了乡村中小学教师在工作、生活和心理上面临的困境。陈默是一位刚毕业的见习英语教师，在见习前，他没有经过有实操意义的教师培训，毫无经验的他每天5:30起床，除了要上4节课外，还要看早读和晚自习，同时以副班的身份做班主任该做的事情，工作非常疲惫。刘艳艳是一位教龄4年的村小教师，他教授语文和数学2科，兼任班主任。因为学校布置的各种任务，他需要频繁地在家中群中发布消息，但是很难获得家长的配合。为了评职称提升薪资，他要参加各种比赛获得证书为评比加分，但却很难评上。报道认为，教师供需和结构的矛盾是造成乡村教师深陷困境的原因，乡村教师的待遇和发展机会仍需获得提升和改善。请假羞耻暴露教师权力短板，教育工作不应如此悲壮。信源：光明社教育家。根据劳动法规定，教师有权向学校提出休假或请假申请，但实际上教师在请假时存在诸多顾虑，甚至感到羞耻。教师请假难的3个原因：教师合法权利的弱化、教师职业价值观与社会期待的冲突、教师资源的不足和请假代课制度的不完善。教师请假难不仅会影响教师个人的身心健康，教师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还会传导到学生身上，造成学生的心理负担。让教师的请假变得更容易的3个措施：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维护和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，国家需完善与教师群体相关的法律法规，教师需正确认识教师职业和教育内涵，社会也要尊重教师合法权益，教育主管部门适当扩充教师资源，学校要健全请假代课制度。教师健康：想要离职的我被孩子治愈了。信源：日蹲社幼师学员。当幼儿园老师，经常感到工作压力大、收入低、不被尊重，有时候想要转行。文章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幼师被孩子的关爱所治愈的经历。这些为老师带来治愈的举动包括为被园长批评的老师出气，出门玩时给老师带礼物，孩子们为受伤的老师呼呼吹，每天为老师的水杯倒满水等等。 这些积极温暖的互动让幼师感受到了孩子们纯粹的爱，也是老师继续前行的动力。当老师感到不开心时，可以停下来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童语，然后重新拥抱生活。理念与案例。22 Unexpectedly Effective Teaching Hacks。 信源 Edutopia。 文章介绍了22条由美国的教师们分享的高效教学技巧，以下摘录一部分。学生参与度。改变提问方式，从有什么问题变成你的问题是什么。假装失忆，让学生复习已经学过的内容。评估方式。根据成绩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互评，让高分和低分的学生相互学习。创造性的设计阅读总结，比如写一篇悼词。为快速完成测试的学生准备一些书供他们阅读。减少干扰。教授学生使用手势来表达需求，比如举一根手指表示要去洗手间，举一根手指表示要削铅笔。当学生太吵时，转而低声说话。干净整洁的教室。给教室里的物品起人名，让学生更关心他们的归属和状态。携带一个小折叠凳，和学生一对一交流时可以坐在凳子上。技术工具。将所有的作业和相关链接汇总到在线文档中，让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任务和期限。为代课老师准备一个包含所有重要信息的文档，让他们能够顺利地接管课堂。教学建议。录制自己的教学视频，回看并反思自己的习惯和提问方式。周一晚上准备下周的教案，减少周日的焦虑。权责边界，生命中心和学习需求。信源开源学习。作者强调了在组织管理和教育中权责边界的重要性，以及它与对生命空间感知的关系。而对生命空间的感知是所有学习和成长的基础，无论是数学、写作、英语还是艺术等领域，都需要用自主性和感知能力去吸收生命的元素。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自主学习至少2到3个不同的领域，建立起复杂生命系统的知识体系。从互联网产品的角度，作者阐释了对需求的感知是创造新的生命和满足大众的关键，以及如何通过比较、实践和直觉去发现自己和他人的真实需求。作者认为，教育者要像互联网产品经理一样，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去设计一个教育的产品，也就是教育的完地。这个产品要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学习和成长的需求，让他们感到惊喜和满意。涩谷的教育模式就是一个教育的产品，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学校大会和法庭作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，因为他们能够抓住对生命、对空间的感知，是最根本的学习。涩谷的教育模式是基于对学习者的需求的理解，对生命成长的底层的理解才设计出来的。在越谷学习社区中也有很多的活动和机制，比如议事会、法庭、吐槽大会等，这些都是为了调动学生对生命和空间的感知能力，让他们能够通过讨论和投票去改变自己的环境，让环境更适合他们的需求和爱好。作者认为，未来的教育不是传统教育那样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威灌输知识的形式，而是教育者要服务于学习者的形式。这种服务的好坏是由学习者来判断的，学习者有自主选择权，可以选择不同的教育的服务、教育的产品。研究与报告。基于表现性评价的素养教育教师精准研训模式。信源探月教育者发展中心。探月教育者发展中心 MAIA 认为，当前中国的素养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面临了4个关键挑战，即研训缺乏系统性、能力增量衡量不精准、项目设计存在弊端、指导与干预不专业，因此需要探索能够有效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研训模式，以应对素养教育变革的需求。基于表现性评价的理念，MAIA 设计了以教师专业素养为目标、以证据为导向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训模式，包括明确的能力目标、量规、证据结构、学习过程和评价反馈等要素。教师的专业成长反思 Reflective Practice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，也是教师能力与素养发展的证据。因此 MAIA 在其研训模式中对加强了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，包括搭建学习支架，帮助教师强化优秀的反思表现，以及展示了教师专业成长总结反思的具体案例。研究结尾 MAIA 从系统性研判、坚毅与审辩、 学习型跨界团队三个视角总结了延续模式的创新经验，强调了系统思考、问题解决、团队协作等能力的重要性。教师能量站于周一更新，旨在围绕近期中外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，挑选能让你引起共鸣、受到启发的优质媒体内容，帮助你获得心理健康和专业发展两方面的支持。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看到的优质内容，或者你感受到教师能量站帮助到了你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来信交流。谢谢你的时间。